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二的节目，嘉妍呢继续在这欢迎大家。我们在星期二的节目里面呢，都会有很多很丰富的教导，特别呢，我们在这个部分是会跟大家一同来收听伤痛不带船这个栏目，已经来到第11集了。今天嘉妍特别喜欢这个主题，因为他讲到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是的，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啊，一直以来都是很鼓励我们的听众，就是要眼目看着主耶稣。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可以有所改变？怎么可以从辅导当中寻找到这样的外来的力量，帮助我们从现在觉得绝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看到有盼望有出路呢？就是我们要学习把眼光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且他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如果我们都可以学习到主耶稣温柔谦卑，也愿意为了他人做出这样的一个大爱的牺牲，更多的就是我们都跟天父有一个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生命呢，就一定可以呢有所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收听《伤痛不带船》，来到这个11集，我们来探讨原生家庭的伤痛，如何拥抱我们自己的家。然后回来，我们继续为今天我们接听到的电话的听众们来祷告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郭姊妹。
喂，你好，嘉妍老师。
嗯，你好，郭姊妹，最近好吗？
啊，其实最近比以前好多了，我觉得，起码，知道依靠神了。就是说，就是上次不是就是4月份咱们聊过之后嘛，然后他因为神的恩典嘛，最后他6月份也参加了那个中招考试。
嗯。
本来他那一天也是很纠结、也很害怕的，但是。神也是帮助他，一路都有神的帮助，他就顺利的，那3天时间都考过去了。考过去之后，他就面临去选学校、选专业，最后了，他也同意了，去选择去我们这边上学。
嗯。
然后，刚开始去的半个月，他觉得还可以，中间回来嘛，回来之后又去了1个多礼拜，他又发烧又咳嗽，加上在宿舍里边，他觉得有一些事情很不开心。
嗯。
就觉得好像宿舍的有几个女孩子，就他用他们孩子们的话说，就那几个女孩子又抽烟，晚上的时候嘛，在宿舍抽烟，而且还打电话，还打视频电话，就是照到他和一个女孩子，他们两个觉得没有隐私，又加上平时那别人就会乱动乱拿他们的东西，他们两个也和这几个女孩交涉，但这几个女孩就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就是一副不予理睬、不在意的样子，他就感觉受不了。但是他这时候还好吧，他知道，给老师说，给班主任说，班主任也愿意帮忙解决。然后班主任就说：“你遇到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说，就答应他们调宿舍。”但是他心里面也觉得受不了，他觉得调的宿舍。 他自己心里面觉得可能不太满意，因为肯定是有空宿舍，宿舍有空位的地方才能给他调过去。然后呢，他说昨天他和他同学两个一起到别的宿舍看了，说的别的宿舍的人看着也是那吊儿郎当的样子，他就觉得，不是他想要那种氛围。我想啊，我也不能给他讲道理，因为道理他也都懂，但是嘛，我也不能说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就是目前为止，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又有点想打退堂鼓了，又有点想回洛阳啊，不想在那上学，但他现在没明说，我也没敢明问，我想等他回来再说。我现在只是说在安抚他的情绪，让他先保持好的心情，调节一下，让他先吃好饭吃好药，他就说今天晚上回来，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姊妹您刚刚您所说出来就是女儿最近这个状况啊，听起来就是也是有好转的。首先我们也要感恩这个事情，就是看着女儿也愿意去尝试，也考过试了，然后又去了中专，对吗？只是现在可能到宿舍里面有点不习惯，听起来就是跟同学之间有点或者生活上的习惯不一样的时候，他要适应，现在可能还在适应的阶段，对吧？
对。
对。那他没有跟你直接说他不想去这个学校，他有没有直接提出呢？
他没有提出来，但他的意思其实我也明白，因为是他的妈妈嘛，他说啥大家能了解
啊，
他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是的，
他就觉得好像在宿舍里要和别人相处
啊，
然后他就觉得他们两个觉得那几个女孩好像不待见他俩。但是他又觉得那几个因为孩子臭毛病比较多，所以说换个别的宿舍吧，他又担心遇到同样的问题，他就觉得不想再面对这么麻烦的关系。
那么姊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他没有直接跟你说出他想要去这个不想上这个学校的时候，那你自己心中猜想他是这个意思啊？那你如果有一天女儿真的是跟你说出我想要转学，你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可能会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就是你肯定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去面对和克服。但是呢，问题肯定都有解决办法的，因为你要去别的学校，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那咋办？咱们就是转到了学校，还同样的问题还是有可能会碰到的。所以说最重要的是，咱们一起想办法。妈妈帮你解决不了的话，那妈妈就会找人帮我们一起解决。我就跟他说。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答案呢，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您已经有了一个方向了。其实这个也就是说，你也希望你的女儿继续的尝试，在一个她不适应的这个环境当中，希望鼓励她可以持续的坚持，对吗？
对。
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就是说就算你的女儿她有跟你提出想要转学，可是你也鼓励她，希望他在这样的一个适应期的里面继续的去尝试。我觉得姊妹您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呢对于孩子来说啊，特别可能是您的女儿，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的这个时候，您是希望你的女儿鼓励她要向前嘛，就希望她可以去适应啊这个跟不同的人相处，因为到社会上来他一定会遇上不同的人，那当他遇上一些他不适应或者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啊，他会怎么样去调整调试啊？这个才是他你想要教导他的，对吗？
对。
那当你很清楚知道你想您的女儿学到什么的时候，您就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做了。我可以理解你是比较担心，可能你会担忧女儿会怎么想，或者你会担忧如果她心情不好，就会怎么样。可是呢，我们也经常鼓励家长，我们首先你可以听女儿，如果她今天回来嘛，你说她回来以后，你可以问她， 一些他最近在学校里面的事情，你可以先听一下他的感受，让他的感受可以，他可以表达。但是呢，当他表达完他的感受以后，你表示理解以后呢，你当然你先同理他嘛，就是说，哦，对，妈妈也会理解说，当跟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在一起住啊，感觉你可以跟他分享您自己以前可能也遇过困难，那妈妈也理解，妈妈也知道你辛苦了，就是说你先同理他的感受，然后呢，你才跟他说，但是妈妈也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尝试下去，因为妈妈看到你的努力，你要鼓励她，之前也知道你是很努力想要去改变，然后妈妈看到你真的你有去努力尝试，所以妈妈希望也鼓励你，你继续的在这个学校里面看一下，你的班主任也愿意帮助你的时候，还有呢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去尝试，不要那么轻易的放弃，因为好不容易考上了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新的事情你还没有去体验嘛，对吗？
对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姊妹，当他回来跟你谈话分享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先听他，同理他，然后你再引导他去你想要去他学的这个方向去。当然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要去学习一个，就是不要好像教训或者是跟他谈道理，你刚刚也说了你可以跟年轻人说道理，可是你必须要学会在那个态度上不要那么强，不要那么硬，
不要那么强，
对，我们要好好听还有好好讲。
就是说他现在一直给我，就是每天都给我发微信，他是昨天实在生病了，绷不住了，跟我说他好像意思就有点不想在学校待，他没说不想上学，就是说不想在学校宿舍里边待。然后他就说他前几阵子就是说想家，我说想家了，我们可以视频或者电话或者发语音啊，有手机多方便呀、啊。
对、
比妈妈那个时候好多了。妈妈刚上学也想家，但是妈妈就想了，都放假嘛，假期都可以回家，我就给他说，然后他就说打电话吧，就怕控制不住也自己想哭，然后他就是天天给我发微信，就是他还好，现在起码有啥事他也给我分享，他就给我微信上给我分享。就说我好崩溃呀、我受不了了，我很难受呀。
对，
就是这些人怎么那样啊？
他
就会给我发些这些之类的。
好，那他如果发的时候，你就给他回一个，你可以给他一个拥抱啊，或者一些表达，就说妈妈知道了，妈妈会为你祷告。你要让他知道，他其实现在就好像想要撒娇，就是一个小孩。他也没有说出来，他也没有直接说他我不要上这个学校了，他也没有，只是他每一天就会发你一些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对对对，毕竟她是女生嘛。那我觉得就是说，那你就给她一个抱抱或者笑脸，或者是啊，妈妈为你祷告。对呀、妈妈也很想念你，但是妈妈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吧，就是给她一些小的鼓励。那就已经回应他了，你也不用说哎呀，他每天发这些过来，我就心软了，我就要希望可以，哎呀，不要让他那么辛苦吧。我觉得你也不用这么快就退缩了，你就不要给他这些吓到。其实他希望他做这些的举动，就是要试验一下你的底线。那你的底线就是你的。姊妹自己很清楚的坚持着，你希望你的女儿在这里可以学到一个怎么样的品格，或者一些我们说是抗压力，就是现在在社会上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做的这个部分必须要加强的，就是他对于压力这方面他似乎是比较软弱，可是如果你很清楚希望你的女儿可以锻炼这个抗拒压力的能力呢，那么你就要坚持，有一些事情你就要坚持。特别是当他用一些情绪来就是 他也不是控制你，只是说他想要表达给你听。可是有些家长觉得很烦呢、啊，每一天这样去闹，就会对呀、
啊。
你有一些家长就觉得烦的时候，他就哎呀，就听你的吧，就不要烦我了。那你就错过了教育这个孩子的机会了。那他以后就会这样子去控制着这个家长。
嗯，
他要什么他就撒娇，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屈服，对吗？
嗯，
对，所以我们经常建议家长，就是说你用的方法，你就是你可以去跟他一同去面对困难，或是你可以帮助他，引导他怎么解决他面前的压力跟困难。可是千万不要给他有逃避的，那么容易给他逃避的机会，除非呢他是发生了一些真的是对他的那个身体可能那个可能宿舍的那个、
嗯、
我不知道，可能对方有一些、
嗯、
对他欺负，嗯，对，可能他真的身体上有那个受伤、
嗯、
有一些很过分的、
嗯、
这个道德上的有一些
嗯
不好，那但是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那么担心，对吗？
对，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也是他主观上的自己主观上的感受吧，自己就是可能我也是这样想。他初中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办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和宿舍人相处的问题，就这然后呢他现在逃避了一年，结果呢那个去面对了，面对了没想到又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想他确实是，如果这个坎跨不过去，他去哪里也一样。他我也是在担心，如果他跨不过去，他就是以后他不上学，他上班了，他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不可能哎呀我一操气了我就不干了，然后我和别人一相处不开心了我就不干了，这样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去养活自己，就没有办法和别人也有正常的这种社会交往，他就只能一个人蜷缩在家里边。
嗯，对呀、啊、姊妹，
我心里是有这个担忧的、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确实是也有点心软，一心软的时候我就祷告，然后我就开始也给教会的那个青少年施工的那个姊妹，
嗯，
给他微信联络，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忙，
嗯，
因为他经常不仅要讲道，然后他还要带团契，
对，
他还要牧养，也比较忙，
嗯嗯，
就说我只能抽他有空的时间，但是因为很有爱心，所以，就是他也答应我说，等孩子回来，让我带着孩子，明天下午带着孩子，他跟孩子见面聊一聊，
嗯，对呀、啊，
反正孩子还是能听进去这个牧者的话，这个牧者姊妹他就是。也很有爱心，也很有智慧，就是我就感觉我有的时候就没有那种清晰的那种条理呢，那个孩子就是比较有条理的，他列出来利害啊，这样做会怎么样，那样做会怎么样，
嗯，
就是感觉一遇到孩子的情绪，有的时候我就会慌张，我就会说哎呀，我就老是脑子里不由自主会往那个方向想，会想呀，孩子万一再抑郁了咋办，孩子万一再像以前一样怎么办，心中都是老是有这种忧虑。
对，所以姊妹刚刚说，当你有心软或是忧虑的时候，你去祷告，这个是很好的，你可以真的要继续这样子。因为呢，我们自己做家长的，我们经常鼓励家长们，如果你自己的情绪稳定，其实你的孩子情绪才会稳定的。如果您的自己的情绪都是反复不定的，有些人可能他很容易发脾气，很暴躁，有一些可能很忧郁，动不动就哭，那么孩子看在眼里，他也会学到那个父母他的那个情绪反应。我们说一个人的情绪反应怎么可以稳定呢，其实是从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来学的，特别孩子啊，从小呢他从你的身上，从父母的身上，他学到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情绪，他以后他才会学到怎么样可以做一个稳定情绪的，比较情绪稳定的人。所以姊妹现在开始也不迟的，那你就要每一天去，当你有忧虑的时候，你就在灵修的里面，你可以每天花5到10分钟、15分钟，或者你有多一点时间，你长一点也好的，就是放一些诗歌，听诗歌，然后就你可以在诗歌里面你就祷告，你就让自己的那个忧虑，你就把它 交托给主耶稣，说主耶稣我自己扛不了，或者今天我的女儿又发这些短信过来，我很烦呐、啊，我求你帮助我，让我今天可以安静自己啊，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你才会有从神而来的平安，面对你每一天的突发性的，特别是从女儿而来的东西。因为通常面对一些情绪比较不稳定的孩子呢，我也经常跟一些有这个经验的家长们，他们也跟我说，他们其实很担忧的，每一天突然一个电话来，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是整个人都吓到了啊，很没有安全感的。那但是如果在主里面你先站稳住，然后当你自己情绪稳定，你在面对这个不稳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去帮助他，也帮助你自己，明白吗？
就是现在还好吧，现在遇到这个情况，靠着神的恩典，又加上我不是每天都在听咱们这个良友电台的节目，现在还听那个亲情不断电
啊，对，
也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回放，
是，
然后里边也有很多亲子的，就是现在还好，遇到孩子的事情，虽然我会有点着急、有点忧虑，但不像以前一样，就觉得方寸大乱，都是急得像那个什么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那就好、
就开始发火，现在倒好，知道先冷静下来，
对，
但就是说。我就现在就想，万一孩子晚上回来，他就是跟我说，我要是告诉他，就是带领他嘛，叫他去学习面对。他要是说我就不想面对，那这个时候我该咋弄？他说妈妈，你不要逼我，因为他以前有过类似这种情况。
那你就先跟他说，
这个、
如果他真的是那个情绪到顶了，他就说出这些，你不要逼我啊，这些，那你就先跟他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谈了，先不谈，你先休息，你先睡觉。我们当你可以稳就是安定一点的，我们再讨论吧，我们再来想。因为先如果他是在一个比较不理性的状态来跟你说，
老是采取那个就是拖延战术，有的时候我跟他聊一些问题，他就说不聊了。我说你这会儿不聊呢，你大概什么时候能聊？抽出来是晚上、中午还是晚上？他说再说吧，等到时候他说我忙着没空，除非他可难受的时候，在家的时候他才和我聊。
好，
就是这样，
没关系呀、啊。那就他自己说不聊了，那就好，不聊。那到你准备好，你再跟我聊吧。那就这样子喽。但是他要继续上课，就是这样了，对吗？因为那个是他自己选择说不要跟你聊，那你就先让他自己好。你说不聊，我就等你准备好，你再跟我说。那但是当然，你的底线就是继续上课喽，你就不用给他那一种。情绪就是影响到你的决定咯，对吗？
对
呀、啊、
那牧者也是给我们教会的牧者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对呀、
啊、说你第一安抚他的情绪，第二有两大原则嘛，第二就是不要给他任何承诺，你就同意他就好了，
对、
啊、然后他问你啥像你说啥
、啊、
你要求啥，你就说我们可以说是你我们考虑考虑，
对呀、
啊、我们得想办法
啊，对呀、
啊、
就一定不要去给他得到他想要的那一个答案就好了，其实简单来说，
对
呀、啊、就因为他就是这样用那个脾气来对待你的时候，你也要教导他说，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跟妈妈谈，请你也要学会就是理性沟通嘛，你就不要说一到发脾气就哦我不谈了，或者哎呦我受不了了，这个不是理性，对不对？这是发脾气，那发脾气我们就不聊啦，很简单嘛，
对。
所以对啊，姊妹啊，那你就试试看啊、也感恩，就是说其实你身边也有一个好的那个导师，他也可以去作为你的那个带导者，还有帮助你跟女儿一同沟通，那就是很感恩的事情。那你试试看以后你再打过来让我们继续跟进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老师，谢谢你，每次和你聊过之后我心里边的方向和这种思路就清晰了一些，
对，好，感谢主，
心里面也安定了一些，
对呀、啊，对、啊，
不然心里面有的时候还是不太确定
啊、没有，我觉得姊妹你非常的很好，其实你希望就是有改变，那你自己也有做，这个也真的很欣赏，姊妹继续加油努力啊！谢谢你的电话。
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基督里献上心生至情，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喂，你好，车姊妹吗？
对，你好，孙佳怡老师。
哎，姊妹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今天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分享呢？
主要就是关于我儿子，今年就是18岁了。然后呢，他突然间在毕业之后呢，然后说跟他同学谈朋友了。谈朋友呢，我说你们感情基础也不是很好。完了之后呢，他就领他信主了，他也没做什么节制祷告。作为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觉得有些事情像你们帮助我，让我知道作为母亲我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嗯，你说你的小儿子他18岁，然后呢，他你说他带了他的朋友做 绝志祷告吗？
女朋友，
女朋友，嗯，
啊，他们在之前三月份时候，女孩子向他表白了，他没干，他说我们现在主要先考试，因为先高考嘛，
对，
然后考完之后，他俩虽然确定关系了，
嗯，那你担心什么呀？
我担心就是他说的，就是他也让这个小女孩就是因，也就传福音给他了。他说他也信耶稣。我说你是他怎么信的？他说是我让他信的。我说如果这个女孩要是因为说是喜欢我家的孩子呢，说信耶稣了，我觉得这个基础不是很好。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帮助我的孩子，让他的朋友也在这个信仰的根基上是一个正确的根基。
嗯。姊妹呀、啊，你刚刚说孩子，他有这个心，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欣赏的，就是说他会想到要带他的女朋友去觉知信主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真的。
所以就是就表明你的孩子对于信仰这部分他很认真呐、啊，对不对啊？
我也不知道认不认真，因为你知道我在这十年前嘛打过电话、嗯、跟你也连线过。
那个时候师母帮助你了，对吗？
啊，对，
嗯，
那个时候有抑郁症、
哦、
然后也是信主的遇到很多事情，
嗯，
然后我就是在我很注重在信仰这个根基上，然后就觉得因为很多人因为信仰根基不是很坚固，对信的真理不是很明白，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软弱了，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没了，
对、啊、
就不在服饰上，也不在这个合成，也不在教会当中，就觉得很难过，然后我就渴望我自己的孩子信仰呢、嗯、能够是在就是我反正我是从主里边听到什么领受了什么我就跟他讲，所以在这个我领、嗯、是我领我的孩子这个小儿子做几日祷告，当时他只有十二三岁吧，
嗯，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做几日祷告可不可以，还是需要你们这些作为就是牧师啊或者什么做账几日带他做几日祷告才算是真正的信耶稣呢？
姊妹呢，那个呢，其实我们是会鼓励说，你刚有一点讲的，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帮助一个年轻人，他可以扎好根基。首先就是我们很欣赏姊妹呢，就在你的家庭教育当中，你是有努力的去引导孩子在信仰的部分，也看到呢，他十八岁成年了，他对于这个也是很看重的啊、其实这个要感恩呐、啊。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帮助一个孩子去成长呢？就是邀请，可以呢，去邀请这个新朋友吧，去参加。因为他们都已经成年了，就说他们自个儿呢自己决定，他们就可以去教会里面去参加这个聚会了。这个呢也是一个你也可以鼓励你的孩子去邀请他的朋友，去加入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因为呢他虽然可能帮助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可是如果你还是有一点不放心呢，当然你也可以去邀请这个牧者。就是再一次的确认这个新朋友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心智想要去了解认识这个信仰，可以再跟他做一个觉知祷告也可以的，那么你就会更加的去、对，你就会更加的认同，就是鼓励到这个孩子呢在一个信仰群体健康成长。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信仰呢并不可以自己单打独斗，不可以是孤单一个人，因为必须要有人在旁边帮助。他要怎么去培养一个比如是读经啊，这个如果没有人帮助呢教导的话，他不会懂得怎么看圣经，对吧？就好像姊妹你刚开始信耶稣，你也是要别人教导你怎么去灵修啊，一些诗歌呀都是别人教导你，你才会懂的。那所以这个新朋友你也可以邀请他到你的教会里面，邀请他跟孩子一同去，然后呢给他们找到一个信仰群体，有一些导师可以去引导他们去在这方面有一个学习，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啊，是的，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当中有难处，因为我们在农村呢，没有给青年人的这个团契，也没有这个辅导青年人信耶稣这个 这个辅导的这个专门的，不是说是专门的，就是在这方面知识啊，有点知识，有点有时候能帮助他们的人，有没有一些什么关于这些属灵成长的书籍啊，信仰根基的书籍啊，能够帮助他们？
我们空中辅导其实也有一些恋爱呀、交友的一些讲义，我们可以给你，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分享，就说妈妈现在这个有一些非常好的资料，你可以邀请他跟你一起看，让也可以就说定期的跟他，比如你跟他看完以后，就跟他做一些小讨论呢、哦，就啊，你看完这个资料以后有什么学到的？我们也为你这个，因为你是希望孩子呢，在这个恋爱交友方面呢，你要表达你对他的一个，你希望跟他同行嘛，你就让你的孩子知道，妈妈其实呢不是说要禁止你去交友，可是我是希望可以跟你一同健康成长，
对，正确的交友关系。
对、
就是、
所以我你可以担起这样的一个导师的身份，你除了是妈妈以外，我是觉得说，如果姊妹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负担，那你就祷告求主给你智慧，让你也成为你孩子一个导师，就说现在妈妈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学习多一点，所以我就给你这些资料，然后呢定期的，比如你邀请他一个月一次也好，就跟他一同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呢，你就跟他讨论这些资料，看过以后有什么学到的，你跟我分享啊，我也可以跟你分享，然后就一同为你现在跟这位的朋友交往的一些你遇上的问题困难什么的，你也可以跟妈妈说，妈妈会很愿意跟你一起祷告。其实就是这样去建立一个我们叫做导师和学生的关系。
嗯，
对对对，
我的儿子还好，他还愿意，就是他不让他爸爸知道，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他爸爸说，但是他特别愿意跟我分享，
对，
然后愿意跟我说，意思愿意跟我商量，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方面的力量和知识很不足，然后我说就请嘛电台接受你们一些的帮助，
是的，是的，
也希望他们都走在更好的这个
当然，当然，当然，其实现在你的角色很重要，而且我也很感谢主，就是说，因为你的孩子对你有信任，当你有这个爱的基础、有信任的时候呢，你们的沟通就会有好的发展了，因为好的、不好的，他都会愿意跟你说。因为你孩子已经成年了，你也要尊重他，如果说他不愿意给爸爸知道的话呢，你可以问为什么的，你可以直接问为什么你不想爸爸知道，是不是你有一些忧虑，你害怕爸爸会有一些话给你会，是不是有害怕爸爸不赞成什么的，在当中你多聆听他的想法，你要多了解你的孩子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意味着就要他跟着你的脚步，你听他的想法，然后去为他祷告，希望说我知道现在可能你不愿意跟爸爸好好去表或者是跟他说什么，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慢慢去多分享，除了跟妈妈说也可以跟爸爸说，可能不是现在，可能是以后，可是妈妈会为你祷告，就你们一起去建立这个家庭的这个沟通。对，因为爸爸在他身边鼓励他也是很重要的，就因为不能说完全是姊妹一个人去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对不对？
嗯，对。那好的，我还有一个就是想让你们为我的丈夫祷告，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直到现在我的丈夫还是很抗拒福音。
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丈夫很抗拒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他就是说以前看到我们这边有些信耶稣的行为啊，跟好像不像他们所想象中的基督徒的一些，加上我以前有抑郁症，恐怕有些情绪方面有的时候不能够是使他言语态度上面或许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生命去影响他吧，然后他有的时候对我，反正现在反正好一点了，但是始终就是还是好像没有办法去接受，我也不敢正去问他，他就是反正哎呀，我就觉得很焦急呀、啊、
啊、哦，明白。
我希望全家都悔改得救信耶稣，也明白真道服事神、
嗯。这样子的，其实要家人信主呢，真的也不容易的。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家人为他们的家人信主已经祷告很多年了。
是的，是的。
不过就说我们也相信主有他自己的心意和时间，特别是你的另一半呢，我是鼓励姊妹你要坚持为他祷告的，因为你不知道以后有哪一个机会，或许当然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嘛，
是的，是
每一次当人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让神来介入他的生命。比如是他的健康有一些的问题发生了，那个时候人软弱，他的心呢，可能就会更多的愿意开放给主耶稣来帮助。因为我们也见过很多这些的例子，就那个人本身很执着或是很固执，可是到了他可能面对生命当中有一些关口他过不了，他就会想到我要找耶稣了。
嗯，
但是这个时机，对，这个时机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可是呢你可以做的就是为他继续祷告。而且过去已经过去了，有一些事情他对你，可能你说你以前有忧郁症啊或者什么的，影响了他一些对基督徒的看法、
嗯、
我觉得这个已经过去的事，你要看未来，你要看以后你怎么去好好活出一个见证，让他知道耶稣可以改变人嘛。除了看你呀、啊、你也要鼓励他多看一些好的见证，而不是说只看那些就是一些我们说是一个这么大的群体，都一定会有一些见证不太好的，但是我们不要着眼看那些，我们也要看，你看很多人也改变过来，就表示这个耶稣也是真实的，对吧？
嗯，
对，
好的，希望你们带我带到，再一个为我丈夫带到那个得救带到，为我也带到，因为我最近就是老是因为家庭环境和着我、
嗯、
因为我在做些生意啊，
嗯，
周围的人会影响我，而且现在我就是被手机那些小视频啊，每一到下午的时候就会被他缠累住，导致我现在内心特别的焦虑啊，因为自己胜不过啊，哎呀，我就寻思自己也在祷告，也渴望有人被我带到，完了我们这里的现在聚会呢也中断了，所以觉得为教会也为特别的焦急，所以我如果我话谈话时间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也希望你们能够纪念我们、嗯、为我们这个祷告。
嗯，一定的，姊妹，我们会为你们祷告，我们团队也会纪念。当然呢、啊，这个也需要姊妹自己有一些决心。因为现在世界太多诱惑了，那所以就
是的，我从来都没想到今天这么严重，简直
是的，
让我感到极其恐惧。
嗯，所以我是鼓励哈，如果是那个手机里面太多的东西让你分心了，或者是让你担忧呢，你就尽量不要看那么多了，因为我是鼓励，如果你要用手机的话，你好好使用。我现在我们也是用手机来看圣经，或者是用手机来听诗歌。
对，就是因为我用手机听这个下载良友电台，有时候听听，要突然间就是看到别的东西，信息。
那要不这样子，你就
你带到里边去了。
对呀、啊，你所以这个我就帮不了你，你这个真的是要自己来有决心，就专注做一件事情就好。说用手机听诗歌，你就听诗歌，你就闭目养神，你就不要看其他的资料。
哦、
嗯，你要专注。那你每一天抽一点点时间出来，你要安静自己，因为你太多烦扰，思绪烦扰啊，让你不能安静自己了。
很多事情思虑烦扰，对
呀、啊、对呀、啊。嗯，你要给自己每一天起码有15分钟吧，10到15分钟做一做那个玛利亚。对，那在主耶稣的面前先安静自己一下下，然后呢求主给你智慧，面对今天那么多的这些事情，不要太忙了，不要太乱了，
太多了。
对，
儿子也是的，被手机
对城市人一定会有这个很忙，我们都很忙，可是我们不要乱就好了，我们不要乱。 对
啊，是的是的，
对对对，
很好，嗯，谢谢你了
啊，不要客气，好啊，那我们继续纪念你哈，加油，不要放弃哈，谢谢你的电话。伤痛不代传，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继续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榜样。道成肉身的耶稣虽然出生成长于不完美的世界，他却没有因此发展出不健康的人际交往的模式。耶稣在世的那些年日，他既是全人，他完全感受到人的一切情感和试探，却从来没有向罪屈服。对于耶稣的童年，我们所知道的不多，但是可以从几件的事情当中看出耶稣表现出成熟健康的人格，在与人联系、设定界限、面对限制和不完美方面呢，他都展现出非凡的能力，这都源于他跟天父亲密、我与父原为一的关系，源于他对自己身份跟使命的认识，也源于他对人和世界的实际状况有清楚透彻的了解。当我们在约翰福音读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婚宴里把水变酒的事情，除了奇怪，原来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竟然是一个锦上添花的神迹之外呢，也会发现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的。当耶稣的母亲知道酒已经喝光了，又知道儿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向耶稣暗示他们没有酒了，他没有清楚提出求助的意思，只是期望耶稣可以明白他的暗号，是时候你要做一点事情了。耶稣的回答很有力，很清楚，也很直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什么时候透过行第一个神迹来公开自己的身份和传道的工作，是一个需要审慎处理的决定来的，应该由他跟天父来商议，而并非由他和母亲来决定。所以呢，耶稣才对他的母亲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可是啊，耶稣还是把水变成酒了，他这样做并非要讨好他的母亲，而是为了建立他刚刚呼召出来跟从他的门徒。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所说的，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可是耶稣的母亲好像还不太明白耶稣的意思，他还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并没有跟耶稣讨论为什么耶稣认为时候还没有到，而只是转身告诉仆人照着他儿子的吩咐去做，似乎想当然地认为耶稣一定会差使他们。这令我们想起了机能失调的家庭呢，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的，就是父母会把自己的时间表强加在孩子的身上，甚至呢，当他们已经成年了还是这样。如果不把这些隐藏的问题识别出来，这些成年的子女就会继续受父母的辖制了。耶稣在世的家庭呢，也曾经潜在冲突和张力的，这可能是我们不太理解或者呢愿意相信的事情。可是原来这是当人性跟神性相遇无可避免的事情。这一次的冲突显示一种渐渐成型健康的自立，耶稣不是永远都要跟母亲的意见一致的。耶稣这样回答玛利亚，表明他不怕让人失望，不怕冲突，不回避痛苦的一面，这跟他十二岁那年向父母做出的反应是非常的类似的。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1-52节记载，约瑟和玛利亚在耶路撒冷守这个逾越节之后呢，返回拿撒勒，走了一天的时间，才发现啊，他们12岁的孩子耶稣原来没有跟着自己的队伍当中。他们大惊失色，立刻掉头赶回耶路撒冷。当他们终于找到耶稣的时候啊，他就指出这一点来。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玛利亚和约瑟不大了解耶稣，就好像我们的父母呢，不太了解自己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女一样的。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玛利亚第一句话就带着一种好像很责备的口吻说，孩子呀，你为什么要这样作弄我们呢？害我们到处找你。这是当代圣经的版本。面对母亲的不理解，耶稣没有反击，也没有连连道歉，而是清楚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关注所在，并且顺从父母，跟从他们回到了拿撒勒。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以父的事为念的。这一次的表白可以说是他成长历程当中第一个自立的宣言。在马可福音3章，我们看到另外一次耶稣和家人耐人寻味的对话。耶稣进了一个房子，众人又聚集，甚至连吃饭也顾不得。耶稣的亲人听见了，就出来想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是癫狂了。当耶稣的母亲和兄弟都到达，并且打发人去叫他，耶稣的回应是这样的：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弟兄呢？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耶稣刚刚为了自己的队伍选了主要的人选，传道的事工也慢慢地上了轨道，他跟家人也是越见疏远，并且进一步地勾勒出他生命的取向。他呢，正是循着圣父对他生命的特别呼召而走，只是这一个转变对家人来说呢，却是一个不愉快的经历。很多时候在家庭里，父母跟其他的兄弟姊妹很难接受一些偏离家庭模式的行径，不管新的做法是多么的健康，对很多家庭来说，任何一个重要的转变都是不容易走的一步。对于一些机能严重失调的家庭，可能连正常成长和自立阶段也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当耶稣把社会的注意力带到家庭上来的时候，他的亲戚就会下意识地尝试劝服耶稣停止改变的步伐。耶稣正忙于服侍数以百计有需要的人，他的家人却要来拯救他，脱离他们所理解为过分活跃甚至是疯狂的境况，耶稣怎样回应呢？耶稣没有说，好的，母亲，我快来了，我等一下就来了。他没有转身对所有的人说，我要回家了，明天再回来吧。相反的，他有力、直接、坚定地自问自答，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只用2-3句的话，他已经完全回应了家人企图监管他的需要。耶稣没有跟他们争论，没有变得很自我防备，也没有让步。耶稣在这儿表达了一个有关与他亲密的心的定义，我们与耶稣的亲疏决定于我们有多遵行圣父的旨意。透过遵行父的旨意，耶稣与天父有亲密的关系，也跟人有亲密的关系，因为天父的旨意就是要耶稣与那些到耶稣这里来的人建立不离不弃的关系。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6章38和45节，耶稣的一生不停地在与父、与自己、与他人联系， 他为自己的身份、工作、时间设定清楚的界限，他也不会因为没有成为地上父母眼中完美成功的儿子而觉得羞愧，他真的是成熟健康的人的榜样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你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对于你选择的生命方向，或者成长期间所展示出的兴趣和能力，您的家人是怎么样回应的呢？你有没有感觉到父母、家人在你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强迫你做一些超过你能力或是意愿的事情呢？我很乐意跟你分享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请你们透过电邮或是短信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当孩子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是吃糖果、看电视、玩手机，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拒绝，很轻易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的，孩子养成了想有就立刻有的心态，不懂得忍耐，一旦欲望不被满足，性情就焦急暴躁起来。
从小跟孩子立定界限，帮助孩子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
愿主锻炼我们的耐心，帮助孩子培养品格。
空中辅导为您加油打气。
弟兄姊妹，来到这个部分，我们继续为了今天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来感恩，也要为他们的需要来代祷。分别是郭姊妹跟车姊妹呢，跟我们分享他们家庭里面的需要。郭姊妹就跟我们分享，女儿在之前厌学之后就有好转了，现在就比较反复。这个月也要住在这个宿舍当中，觉得跟别人相处不来。我们就为他的女儿来祷告，希望呢他女儿的情绪呢可以有平稳的时间，也要让姊妹有这个智慧怎么跟他来沟通。车姊妹呢就跟我们分享他的小儿子，他现在开始谈恋爱了，自己要跟他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呢？那我们就一同的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知道郭姊妹和车姊妹他们的需要，他们都为了自己的孩子呢，就是有很多的担忧，分别呢，就是他们的情绪的需要，还有在婚恋的问题当中。主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要从你而来的智慧，还有是从你而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的空间，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平稳的情绪来接纳我们的孩子，也要跟他们的孩子们有一个有智慧的沟通方式。主啊，我们求你打开这些孩子的心，让他们愿意跟自己的母亲好好的沟通，我们求你来保护，求你与他们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